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风风雨雨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温柔。多年前，几年后，仍然相信你安守。
四十个生命的翻转，尽管各有曲折，却都共同见证了上帝的慈爱和十架的光芒。
陪我，安慰我，怜悯我。
四十个恩典的故事，虽然千姿百态，却都共同书写了福音的救恩和永恒的盼望。
疼我，赢得我，保护我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，为何是我？
不怕，依靠耶和华，一个不撇下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，为何是我？一代人一代歌，我是 Alan。 本特辑文章来自普世佳音出版的新书《为何是我？一代人一代歌》。李天柱，《甄嬛传》竟有如此不为人知的故事，文叶玉婷。李天柱因出演《甄嬛传》中的首席太监苏培盛一角而广为人知，从影四十多年，演出过无数脍炙人口好剧的李天柱，在第51届台湾金钟奖颁奖典礼上，以《再见女儿的父亲》一角夺得迷你剧情电视电影最佳男主角的奖项。上台领奖时，李天柱以主导文作为获奖感言。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李天柱是基督徒，但关于他信主的过程知道的人并不多。从小缺乏母爱，脾气火爆。李天柱出生于单亲家庭，是家中的独子，父亲将三个姐姐和他抚养长大。缺乏母爱的他，小小年纪就有着火爆脾气。小学五年级时，因有位同学触犯了他的忌讳，说了他一句没娘的，他便将对方打得头破血流。原来缺乏母爱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，使得他心中总有个缺口无法被满足。然而为了表现出自己跟其他孩子没有不同，李天柱假装坚强，甚至常常挑衅比自己年长的孩子。也因为父亲给他取名天柱，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无形中也养成他好胜、宁折不屈的性格。但他在成长过程中并不快乐，常觉孤独。成为佛教徒后，第一次走进教会。上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之后，李天柱开始研究哲学、佛学，常有人说他很有佛缘。之后他也顺理成章成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，并在自家设立佛堂，烧着高质量的沉香，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到了某一个境界。可是他的姐姐们却成为基督徒，开始轮番给他打电话传福音，也希望他能去教会。但他总是回复，一个人的信仰是个人自由，不要随便干涉，也不要不尊重我们的信仰，难道只有你们的信仰比较好吗？李天柱自认为口才比姐姐们好，无法赢他。有一天，一对认识十多年的基督徒夫妇到家中探访，有人与其朋友在客厅唱诗、祷告、读经，他在楼上的佛堂念经。离去前，有人为李天柱的需要祷告，李天柱也礼尚往来，主动对有人说，我也帮你们祷告，有来无往非礼也。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与冲动，李天柱为现场的人一个个祷告。除了那对认识的夫妇友人之外，有些是当天才初见面，但祷告的内容不仅让对方红了眼眶，自己眼泪也流了下来。 这是李天柱第一次被神触摸，感受有神与他同在。这事之后，李天柱开始愿意相信神，并与太太一同走进教会。当他第一次走进教会，赞美诗响起时，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2005年，他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后来才知道，姐姐们早已默默为他祷告多年，如今终于成就。获得盼了20多年的金钟奖，感谢上帝。信主后不久，李天柱接下连续剧《大爱剧场》《流金岁月》，意外获得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入围消息。得知消息的当下，一个念头从他脑中闪过：你要得金钟奖。演艺生涯中，想得奖的意念一直困扰着他。到了教会，牧师鼓励他要大胆宣告出来。于是李天柱厚着脸皮，在教会弟兄姊妹的保守下，带着心虚的口吻宣告说：神要让我得金钟奖。出教会后，妻子还叫他不要乱讲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2006年12月，颁奖典礼当天，最后颁发最佳男主角奖时，当获奖者是李天柱这句话被喊出时，他整个人都傻掉了。不是因为得了金钟奖，而是感受到神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成就这事。上帝如此奇妙。饰演《甄嬛传》中苏培盛一角再次破碎自己。2011年，李天柱有机会到大陆发展演艺事业，他告白，这是神回应了他的祷告。导演朋友给他介绍了大陆经纪人，之后便认识了《甄嬛传》的导演。由于李天柱的敬业态度，获得导演赞赏，指定他出演太监苏培盛一角。但当看完10集剧本后，他发现苏培盛是一个大龙套。当时我真后悔了，30年前拍小太监，30年后担任大太监，戏份也没那么多，是不是越演越回去？但头发剃了，戏也接了，还是得要拍完。李天柱说，在满腹委屈及心情低落下，偶然发现太太在行李中放入了《谦卑顺服》两本书，让他决定来到神的面前，再次破碎自己。怎么看待这个角色呢？李天柱说，当苏出现在眼前，自然而然成为耶稣的俗，培字则为培养，圣则拆为成及民两个字。这个角色是耶稣要培养我成为一个器皿。苏培盛这一角色在戏中最常说的话就是遮或奴才尊职，那是一个极度没有自我的角色，但神借着这个角色操练李天柱成为一个谦卑的人，从那天起改变他的态度，开始与剧组人员建立关系，传福音，也因此带领许多人信主。热爱表演的李天柱在年轻的时候拼命演戏，努力表现自己，希望得到肯定。他曾经说，如果这一辈子能够死在舞台上，那是幸福的事。但信主后，他跟神说，你若愿意用我，哪怕我只跟一个人传福音，我都愿意。唯有生命的优先级对了，人生才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。李天柱坦言，自己价值观改变很多，生命中不再把戏剧工作放在第一位，而是把上帝放在首位。本文摘自《基督教今日报》，为主谦卑顺服，李天柱从苏培盛成为苏培盛，略有伤感。
我的心依靠耶和华欢喜，天地都在诉说他的作为，一人不求他名，他就是行奇妙慈爱，当颂赞来歌唱，荣耀作名。他是我的神，是创造宇宙万物，他的人，他是我的神，赐恩典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，为何是我，一代人一代歌，我是小敏。本特辑文章来自普世佳音出版的新书《为何是我，一代人一代歌》。一个无能为力的人，文，果子狸。在我走过的27个年头里，我的人生曾面临两次重大的选择。第一次，高考之后，我是选择读大学，还是选择去读神学？第二次，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我是选择继续读下去，还是退学，走上打工的道路，帮父母还债？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第一次，我的父亲及教会没给我思考的时间，在我还没有了解信仰的时候，及时把我打包送进神学院。这次的选择颠覆了我的未来。在无神论教育中长大的我，第一次翻开了父母所信奉的圣经。读神学，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愿，我连信仰是什么都不清楚，我只是模糊地知道，这个信仰曾经改变了父亲，让他从一个抽烟打牌的浪子变成勤勤恳恳的庄稼汉，因着殷勤服侍主得到许多人的称赞。未来谁知道呢？我父亲说，有一次上帝给我感动，要把一个子女献给上帝。而你，我的女儿，你读书最好，就是你。我相信父亲对子女的爱，父亲相信上帝对子民的爱。这一次选择，我只是单纯的相信者，相信父亲。未来谁知道呢？我只要听父亲的话就行了。第二次，我觉得深深的无力。那年江西遭受特大洪涝灾害，我家是这场灾害中受灾最惨的家庭之一。500亩租赁的农田全部被淹，接二连三的打击，我爸差点没有扛过去。这次也使这个小小农村之家算上各样的利息，背负了将近100万的债务。19岁的我在这次的事件中第一次体会到黑暗的巨大力量。谁说是天灾呢？更多是人祸。官商勾结的假种子事件又加深了这场洪涝灾害的悲剧性色彩。那时我从学校回来，看着瘦弱无力的父亲，他呆呆地坐在床边，已经7天了，没有喝一口水，也没有吃一口饭，喊他他听不见，叫他他两眼黯然无光。从前那个坚强的父亲，那个有信心的父亲，那个一人撑起500亩农田的父亲，如今只能无助地坐在床边，靠放空自己保护自己。我心如刀割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好害怕我的父亲这样撑不下去，同时我好恨这个黑暗的利益世界。我第一次深觉自己是那么无力，我能做什么？我对父亲说，爸爸，你若再不听见我讲话，我就退学。遇到上帝就知道了。那时我内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绝望，却又充满勇气。我想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我会帮父母把这个债还了，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在家好好享福。回到学校，我就准备退学的事，并和我的班主任讲明退学的原因。我想，读神学有什么好呢？以后工资还是非常低，我这种家境的人不可能完全奉献给上帝的。 我能行，我父母行吗？凭什么我的精神追求需要我的父母帮我买单？我已经成年了，家里出事，我要赚钱养家。班主任和同学知道了，都来劝我，但我还是觉得绝望，也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。这样的状态让我觉得自己被上帝抛弃了。上帝啊，读神学以来，我什么都不求，我只求家人平安。可上帝啊，我读神学这么久，家人没有一刻是平安的，我求错了吗？我虽有这样巨大的做出牺牲的勇气，但我内心是害怕和惶恐的。我知道我什么都改变不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是一个无力又无能的人。我已经信心全无，对上帝充满埋怨。有时我甚至想，也许上帝根本不存在，我所求的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。几天后，我想办理退学手续，正要打电话给家里告知此事，我的室友拿走我的手机说，你家已经够乱了，你这么不懂事还去添乱，你先冷静下来，看这里有老师和同学奉献的钱，你给你家里报点好消息，说你生活费不愁了，还可以寄点钱给他们，让他们不用为你担心。尤其你爸，叫你妈买点补品给他吃，不管发生多大的事，上帝都看着，顶过去，万事总是互相效力的。我拿着沉甸甸的信封袋，愣愣地看着室友，忽然觉得有点想哭的冲动。说实话，那是我进入神学院学习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耶稣里的爱。以前我很不懂，为什么我父亲一定要我读神学，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奉献给上帝。而且信主三年来，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叫做彼此相爱。神学院的生活还没有高中生活精彩，也没有高中时的同学关系融洽。每当我说这样的话，父亲总是无奈地看着我，然后说，将来有一天你遇到上帝就知道了。第一次选择，我直接面对上帝，整天接触的都是与信仰有关的，学习、生活、灵修、实习，一切都围绕着信仰转。但这些外在的东西并没有改变我的内心，有关信仰的知识也不能说服我感性的皈依，我还是披着基督徒的外衣，其实里面是不信者的心。第二次选择，继续读还是退学？父亲说，这次你自己选，若选了，以后就永远走这条路，不管前路多么坎坷。我放下电话，去了神学院的祷告室。人生何去何从，在于一念之间。我需要一整晚的祷告来寻求未来的方向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那个晚上，我跪在祷告垫上，我的圣经下面还有那包沉甸甸的信封。祷告室安静无人，四周都静悄悄的。我把灯关掉，一个人在黑暗里，偶尔有少许的月光洒在祷告垫上。我有时絮絮叨叨，有时轻轻抽泣，有时不自觉地笑，就像一个癫狂的人，不受理性的控制，把我内心的所有想法一股脑地全部向上帝诉说。我别无他法，即使有时候我讲的还是不够清楚，甚至可能前后矛盾，但我内心有一个意愿，上帝 最了解我，只有他知道什么最适合我，什么又是最好的道路。我祷告说，上帝，我是个小信的人，若你确实拣选我，不丢弃我，呼召我走这条侍奉的路，请给我信心。一整晚过去，我流泪再流泪，身心疲惫不堪，软弱无力。凌晨五点钟时，我被窗外的霞光吸引，心里一阵悸动。我站在宿舍的楼顶，张开双臂，感受霞光一点点地淹没我的身体。我的身体仿佛慢慢地融化，变热，最终我的四肢全部融为光的一部分，光彩夺目，又调皮又活泼，拉着我的心随之起舞。我感到很幸福，眼睛也不再昏花，而是灵动的。在那霞光的起始，我能看到阳光似乎要冲破云层，而那云层立马羞答答地躲开。在风的催动下，我看着云随着霞光不断地变化，一会儿似乎是一个和蔼的面孔，像是耶稣，一会儿又形成了一个手臂，似乎在向我轻轻地挥手。这个景象可能只是一瞬，而我的眼睛越睁越大。那时我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清晰地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这是约伯记的故事，讲述的是一人受苦最后却加倍蒙福的故事。很奇妙，我心瞬间得到了安慰，心里充满了感恩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心像抛锚的船定了下来，不再像浮萍一样漂浮。我心甘情愿地选择读神学，再也不是父母的意愿让我走这条道路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。这个道路给我打开了顺服的门，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信仰不仅要加上知识，还要加上祈祷的眼睛。虽然还有许多艰难，还要面临良心上的愧疚，但我相信我父母所信的上帝如今也是我的上帝，会为我和我的全家负完全的责任。自此一年之后，我开始在神学院里努力装备自己。本科毕业那年，差点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哲学系，同时拿到金陵协和神学院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。而我的父亲在弟兄姐妹的祷告和一些人的帮助下，申请到一笔小额贷款，缓解了巨大的经济压力。上帝又开道路，让我的父亲凭着好名声承包到200亩比较好的农田。那一年恰遇到风调雨顺的季节，收成不错。父亲说，这是上帝的祝福。父亲虽变得比以前更加忙碌，但是每星期必准点到教堂做礼拜，并重新担起教会负责人的担子。父亲为此向我解释，告诫说，作为教会负责人，不能因为经济困难选择逃避，弃神家而不顾。以前是我糊涂了，你以后不要主次不分。这话成为我以后侍奉道路的提醒。父亲这话提醒我，我的时间应该是服侍神的，我应该回到教会中间去，而自己的家乡教会那时确实需要服侍的人。各方面原因促使我平生第一次主动向自己所在的教会表达我的意愿，希望全力参与教会的各样服侍，并希望教会考虑我家的情况， 能负担我在校学习的一些费用。教会给了我巨大的惊喜，我没有想到结果那么顺利，更没有想到这一举动让我真正融入教会。在我神学院毕业那年，父亲向教会弟兄姐妹做见证说，谁能从这样的打击下还能活过来呢？我靠的是谁？不是金钱，恰是上帝给的复活的盼望。但这些都会过去，不会过去又最让我欣慰并能向上帝交账的是，我花了8年培养出一个神学研究生，这是我作为基督徒父亲的喜悦。荣耀归给上帝。我看着父母泛着泪光的眼睛，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，因为有了上帝，父亲虽然走过艰难但依旧屹立。因为有了上帝，我再也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，也因为有上帝，我有了那么多和我一起欢喜快乐的弟兄和姐妹。果子狸原名聂福林，1989年生人，2014年毕业于某神学院，现于某圣经学校任教。
心口